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一卷旧约完了之后有一卷新约，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我们今天将会进入民数记12章13章，如果时间许可，我们会进入第14章。民数记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的历史。漂流蛮有神的管教，当然漂流也是神对以色列民的惩戒，因为在漂流的历史里头，以色列人满了悖逆，而且满了不信的恶心。所以我们要在民数记的查考里头，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要以你为鉴戒。在新约，每一个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一定要蛮有信心的跟从主的脚踪。那么在查考民数记之先，让我们先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却是在你的恩典中得到那么大的福气。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真的在我们身上没有义，没有义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可是你却是这样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被算为义，你却让你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透过接受耶稣得称为义。主又为我们复活，使我们每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人有永生的盼望。可是我们有了蒙恩的地位之后，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经常违背你的旨意，就像往昔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常常顶撞你，常常偏行己路。亲爱的神，想起我们的过犯，我们心里实在内疚得很。哎，神啊，求你借着今天在民数记的查考，让我们再次的省察自己，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话语上头，不要再走偏离的路，让我们再一次的得到提醒， 也再次的从你那里领受训诲，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悟性来明白你的话。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么今天我们会在民数记第十二章先来看一看十二章的内容。十二章记载了摩西的哥哥亚伦以及他姐姐米利暗嫉妒摩西，之后也写了神审判米利暗。圣经没有详细记载有关摩西的家庭生活，不过我们从圣经所知道的，那就是摩西的家庭生活不怎么美满。民数记十二章所记载的就是在他家里头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他们离开了西乃山，往加底斯巴尼亚途中，我们看到在以色列民的领导阶层居然就有想背叛的事情。十二章第一节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摩西所娶的这个女子，这里没有写说是希伯拉。希伯拉本来是摩西在米甸的时候啊，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她可能是米甸人。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关于摩西原配的妻子希伯拉的消息呢，就是当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呢，出埃及记十八章二节，他父亲带了他来见摩西。那后来他是不是回到他父亲那里，还是去世，那么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而这里十二章一节所说的这个古实女子，也就是伊索皮亚女子是谁，圣经也没有指明。那么古实是什么呢？古实就是韩的长子。那么闪、韩、福嘛，他们是三兄弟。韩长子，韩的长子是古实，也是希伯来人所知道在最遥远南方民族的祖先啊。我们看创世纪十章六七两节就可以看到，他们生活在尼罗河流域的南部。那么圣经说摩西娶了女这个古实女子为妻，这里指的可能就是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啊，出埃及记啊二章那里也讲到。但是古实人呢，是对他米甸人血统的一种瞧不起。不过有一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指摩西啊，或者在他第一个妻子希伯拉去世之后，又再娶了一个妻子。攻击摩西的妻子只是借口嘛，是吧？其实是针对摩西他所具有的那个先知恩赐，以及耶和华跟他有个特别的关系，来攻击他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米利暗是拿这一段婚姻来做借口，来反抗摩西的权柄。摩西的权柄从哪来的？摩西的权柄是神给他的，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他跟神有与众不同的特别的关系，他就嫉妒了。米利暗是大姐啊，啊，亚伦跟米利暗嫉妒，就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米利暗是姐姐，她心里不服摩西， 认为摩西把持权柄，他或者说，要是我当年不跟着那蒲草箱，你摩西早就没命了，竟然今天那么洋洋得意。亚伦在第三节也加进来，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可是亚伦也加进来毁谤弟弟。但是圣经不但说摩西为人谦和，也曾经指出耶和华的柔和谦卑。谦和不是软弱，谦和是完全顺服神，按神的旨意行。于是第四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这三个人就出来了。这个家庭事件，我们从他们出来之后第五节一直看下去，看到第九节，我们就看到神在这里表明先知是由他选出来的啊，他又说摩西比任何先知都大，因为他是在神家中尽忠的。神也说他对待摩西跟别人不同，他是面对面和摩西说话，是直接明说。所以你看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我们继续读旧约，我们就会看到的确是这样，神没有像对待摩西那样去对待别的人。在梦中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在梦中神向约瑟显现，但是神是面对面与摩西交谈，可见摩西跟别人不同啊。在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记载了，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那位神要兴起的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再看十到十三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啊。当以利安受了惩罚，亚伦急了啊，他弟弟亚伦就急了。十一节说，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十三节就记载，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亚伦和米利安实在说了愚昧的话，在天上的耶和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听见啊。第二节说，这话耶和华听见，耶和华都听见，他们实在说了愚昧的话。结果米利安受了惩罚，长了大麻风，那是神对他严厉的审判呢。可是摩西却为以利安向神祈求，可见摩西是多么的仁慈，而且蛮有饶恕的心。虽然神医治了米利安，不过他还要被关在营外七天，关了七天，以色列人就没法走啊，也连累全体以色列人，要等他回营之后才能够继续的启程。所以 米利安耽误了全民族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为什么亚伦不长大麻风呢？因为亚伦是神的大祭司，如果亚伦长了大麻风，那就不能侍奉神了，以色列民也没有人能够为他们向神祈求，所以神并不在这个家庭纠纷上审判亚伦。其实米利暗一长大麻风的时候，亚伦就求摩西啊，刚才我们读的说，我主啊，请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这个审判是审判他们的嫉妒，带头的是谁呢？带头的是米利暗。亚伦呢还是随和的，亚伦比较软弱，耳朵软呢，没有主心骨，容易被人说服。这个性格呢，在出埃及记32章那里提到造金牛犊的事儿，我们就看出了，是吧？摩西一上了山，老百姓一起哄，说造个金牛犊来拜吧，他就同意了啊，还让大家把这个金银首饰都拿出来来铸金牛犊。米利暗在心里酝酿了嫉妒的心，直到他犯出来，那是从心里头一直就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往这个路上这样走，所以神审判了他。那么这是民数记第12章所给我们记录的一个事实。16节说，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到了13章啊，这一章就记载摩西派12个人往迦南地归探了。以色列民来到了加第斯巴尼亚，那里正好就是迦南地的边界。可是因为他们的不信呢，所以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很大的失败。这一章啊，就讲到以色列人派探子的原因。是啊，一个军队你要攻进一个城，你得先了解看看前面有没有危险，前路啊有没有敌人，有没有伏兵，或者做这个了解在人看来并不过分。那么这一章就讲到差派探子的原因，探子的人选，以及探子啊的任务，探子的行为表现，探子对所见的事物的确定。探子就是侦探啊，侦查。那么也讲到其中有两位探子的不同看法。我们先看1到3节，民数记13章1到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归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就是属流便支派的，有萨克的儿子沙姆亚，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尼的儿子沙法。那么第6节，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第7节，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第8节，也希望你注意，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那么 我们先读到第八节吧。这里头我们看是谁主张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呢？是谁呢？是神的主意吗？窥探迦南地是不是神的意思？我们看到在古代近东用探子用侦探去了解侦查是常有的事情。你看约书亚记第二章啊一节到二十四节那里也有讲到。申命记一章二十二三节表明耶和华这里吩咐摩西是因为回应百姓的请求。所以窥探迦南地并不是神原先的意思。我们可以从圣经多方面来了解。就像我们要了解主耶稣必须要查考四福音一样啊，才能够全面认识他。在这里呢，派探子好像是神的意思。我们也看到他答应百姓的请求。申命记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那里经文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差派探子不是神先出的主意，神只是回应百姓的要求，派探子先去是因为他们软弱惧怕，他们担心攻不下那地，所以觉得得先派人去窥探多了解一下实情才是啊比较稳妥的办法，那是人的想法嘛。他们忽略了神的应许，神说要带他们进去，神一定做得到，他们对神缺乏信心，所以先派人去打听，先派人去侦查。其实神早就知道迦南地的情形，神知道他们能够攻取下迦南地。后来他们进入的时候，那些所谓的伟人还在，那些困难还在，那些问题也在，可是最后他们还是进入迦南地了。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凭信心来行事？我们虽然要有准备做一切事情，但是我们绝对要把一切交托给主。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凡事交托。现在以色列民到了一个不敢信靠神的地步，所以他决定打发探子了解实况。这里我们又看到神又容许，因为神说过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是吧？这一切的结果比心灵软弱更糟。以色列民表现出他们的不信，不依靠神的心，但是神却容许他们做。不过神吩咐他们要以公平和次序的方法来进行这个事情，所以从各支派找了族长打发他们窥探那地。那么探子的名字呢，我们其中有两个，就是刚才啊我们读的，一个是迦勒，另外一个呢就是 何西亚。刚才第八节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何西亚就是约书亚。探子准备进去了，他们知道自己所肩负的任务是什么。民数记13章21节那里就让我们看到啊，他们就进去窥探那地。哈马是在迦南地的北边，他们的确尽了责任，实地的得了很多资料，见到亚纳族人啊，可是个伟人。于是他们扛了葡萄、石榴、无花果回来，让以色列民知道那里出产相当丰富。是的，13章26、27节就让我们看到探子的报告。他们的报告的确证明神的话是正确的，那是一块流奶与蜜的地方。28、29也说的对，28、29节啊，说那里有很多伟人啊，那个地域都是高墙围住，带回来的消息一点不假，可是他们做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做了错误的解释，所以叫以色列民大感不安。好了，31到33节，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们害怕，如果害怕就失去了信心，那周围的环境困难以及问题在我们看来都成为没有办法克服的大难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会显得越来越大。有巨人嘛，他们觉得这个巨人，这些困难大得了不了，大得没有办法理解，大得没有办法去抵挡，自己就像蚱蜢那么小。他们忘了什么？他们忘了有神做他们的依靠，所以觉得自己跟那地的伟人相比，小得像蚱蜢那样不堪一击。他们把神完全忘了。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想起神，知道有神的帮助，相信整件事完全不同。最后我们看在30节那里，加勒在摩西面前是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现在回过头看一看30节，这是另外两个探子，这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人的看法跟其他的不同。我们现在就了解这个事情的情况，所有的回报都是正确，只是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两个不同的解释。代表少数人的意见是，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是足能得胜。多数人认为我们不能上去，于是以色列人就接纳多数探子的意见。他们没有信心，觉得不可能攻取那地，他们不信神。这就是民数记第13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不信神只能够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在信仰道路上受亏损。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